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圣知啊，
哎，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啊？
我当然知道圣知是在前一年的圣知主日拿回家的，但是它真正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哦 ，OK， 这说来话长，哎，
长话短说，
圣知啊，我尽量啊，
嗯，
圣知主日是圣周的开始，
嗯，
大概在西元四世纪，已经有人开始记载在圣知主日这一天了。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庆祝的情况，而且是有文献的记载啊。
嗯嗯嗯、
他说人们呢、啊、就是教友们就为了庆祝耶稣荣进耶路撒冷、
嗯、
然后就会列队，然后重新走一遍当时耶稣跟门徒进城的时候走的路线、
嗯、哦，
那下午的时候呢，这些民众呢跟主教啊就会到橄榄山集合，在那边读经，然后唱圣诗，然后到耶稣升天的地方读相关的经文，然后下午五点的时候呢也会读耶稣当时荣进耶路撒冷的这些文献，然后他们就下橄榄山，这时候呢孩子们会拿着圣枝，会拿着橄榄枝，
橄榄枝
、然后高唱奉上主之名而来的当受赞美，然后游行走遍全城，最后到耶稣复活堂，然后会举行一个夜祷，这是当时在第四世纪的时候，一般的民众跟教会里面进行的所谓圣知主日的礼仪，那这个礼仪呢很快的就传遍到所有全世界的教会，那所以这个主日呢就称为圣知主日，更有意思的是教宗梁这个时代呢在罗马称四旬期第六主日叫做苦难主日，我们知道四旬期有五个主日啊，
对，
对不对，
嗯，
那他就有第六个主日叫做苦难主日，那这时候在弥撒当中呢要念主的受难史，那到了第九世纪这个游行才普遍的在所有的教会里面举行，
刚才那个丽莎讲了这个，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个游行的这个事情哈、最早的时候是在这个东方的教会，就是这个希腊正教的时候，他们比较着重这个，后来才在整个罗马公教乃至于全世界的这个不管是公教也好，正教也好，都运用这个来纪念耶稣的一个行为。那不要看我们现在的圣职主日在弥撒开之前我们也有一个小小的这个游行短路径的游行啊，那是一种纪念仪式，当然我们不可能但是现在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希腊现在或者是说在这个耶路撒冷他们是不是还是走这么一段路，
是没错，
也还是吗，
没错，也是做古礼的方式、
是，那如果有这么一个机会，如有机会去参加一下了，我觉得那真是无比的一种享受啊，可以去真正体会一下走那段路的艰苦啊、那么所以圣知主日呢就是纪念耶稣受难，真正要被开始受难了，带次官进城了之后的呢开始啊、那么圣知主日的全名其实它应该是主受难圣知主日啊，主要是庆祝跟追念这两种意义，刚才丽莎已经说过了。那么耶稣荣进耶路撒冷跟他的这个苦难呢圣知也是提醒我们耶稣为我们受难的这个经过哈、就是很深刻的一种提醒咯。
一点都没错啊。不过呢到中世纪的时候啊这个圣知主日的游行啊就有了很戏剧性的变化啊。那时候教友们他们会在城外集合，然后手持圣知啊然后就游行嘛，绕着这个圣堂。那游行的时候呢就会有人拿十字架或者福音书象征耶稣也临在和我们一起游行。当然现在我们也会拿十字架
对对对
福音书嘛啊。在德国呢其实有一段时间啊他们用一个木头做的 甚至驴子，
嗯，
然后呢那个耶稣是骑在那个驴子上面，
嗯哼哼，
那驴子的脚就有滑轮，
哦，
所以人就牵着他这样前进，
嗯，
啊，
嗯，
不过后来这个德国的这个习惯消失了啊，
嗯，
主要的就是其实这个圣之族的游行呢是让教友啊，
嗯，
参加这个整个教堂附近啊，
嗯，
他一个游行的活动，
嗯，
那主要就是要恢复它的意义，
嗯，
就是当时耶稣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嗯，
你看大家多么欢乐，可是不到三天，
嗯，
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现在所进行的这个虽然是一个短途径的一个游行啊，但是我想它的意义是重大于比较这个所谓的形式上啊，要更重要一些啊。那么，哎，可是我要在这里问一下，老爸也可以给我一个答复啊。
嗯，
在圣，哦，先给他拍掌，先给丽莎鼓掌。哎呦，他讲的好像上历史课一样。
嗯，经过这三年的读经啊，
啊，
看来我的儿子跟媳妇对圣经已经了解的大大的有进步了。
哦，那都是老爸的功劳。
尤其是啊，嗯，这个是丽莎这次的整理的这个资料，
嗯，
把这个圣之主日的原原本本的来龙都告诉了大家了，
嗯，
的主题都揭露出来了，
嗯，
啊，真正的时候呢，我们讲说我们的读经，
嗯，
给大家怎么样，我们还不知道，但是对我们自己这个家庭来说，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
嗯，
所以啊，每天读经呢，仍然要进行，
嗯，
读完经参加弥撒，
嗯，
那么。经过晨呼的开示，
嗯，
那会有更大的进步，
对，理解会更多。
哎，周末，你刚才等一下，老爸等一下，嗯，他刚刚有个问题要问你。
我们先读经，读完经在经里面我再问。我们先读经，老爸已经很急了。那么在弥撒当中的今天的读经跟福音的部分相当长哦，依据我们的经验是相当的长。那么在读经一、读经二的部分仍然是我来攻读。那么在福音的部分呢，就由我跟这个丽莎，我们两个人分别来攻读。我们今天读的是短释的部分呢，因为长释的部分读完了，在我们节目时间也到结束的时候了，我们读短释的啊，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整个的受难史是怎么样的一个经过就好了。我们先看读经一的部分，读经一我们攻读的是《伊撒伊亚先知书》的第50章第4节到第7节。吾主上主赐给了我一个易于受教的口舌，使我到时候以言语援助疲倦的人。他每天清晨唤醒我，使我像学徒一样细听。吾主上主开启了我的耳，我没有违抗，也没有退避。我将自己的背转给打击我的人，把自己的面颊转给扯我胡须的人。面对侮辱和唾污，我没有遮掩自己的脸，因为吾主上主援助我，所以我不以为羞耻。我板着脸像一块碎石，因为我知道我不会受侮辱。以上是天主对我们的一个圣训。接下来我们要攻读的是圣保禄宗徒致腓立伯人书的2章第6节到第11节。耶稣基督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将自己与天主同等的地位把持不舍，反而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降生成人，与人相似，形态上完全与人一样。他自谦自卑，服从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高高举扬了他，赐给他一个名号，超越一切的名号，是天上人间和地下的一切一听耶稣的名号都屈膝叩拜，众口同声都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以光荣天主圣父。这个是两篇的读经部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攻读今天的这个福音的部分呢，我们攻读短释的，请丽莎先开始
攻读圣路加所记吾主耶稣基督受难史。路加福音第23章1到49节。那时候民间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全体起来，把耶稣押送到比拉多面前控告他说，我们查出这个人擅获我们的同胞，阻止人给凯撒纳税，并且自称是墨西亚，是国王。比拉多就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国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对。比拉多对司祭长 和群众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来。他们更加坚持说，他在犹太全境从加里勒亚直到这里到处借传教煽动民众。比拉多听了就问耶稣是不是加里勒亚人，他一知道耶稣属黑洛德管辖，就把他送到黑洛德那里。那几天黑洛德正在耶路撒冷，黑洛德看见耶稣非常高兴，原来他早就想看看耶稣，因为他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事，也希望他显个奇迹。于是他问了耶稣许多话，但耶稣什么都不回答。司祭长和经师们站在那里极力控告他，黑洛德和他的侍卫就鄙视耶稣，讥笑他，给他穿上华丽的长袍，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黑洛德和比拉多原先彼此有仇，但在那一天竟然成了朋友。
比拉多召集了司祭长、官吏和民众来，对他们说，你们把这个人给我送来，控告他煽惑民众。我在你们面前审问了他，在他身上并查不出来你们告他的罪状，连黑洛德也没有查出来，又把他送回到我这里来，可见他没有犯过该处死的罪，所以我要惩罚他，然后把他释放。每逢逾越节，比拉多必须照例给他们释放一个囚犯，群众却齐声喊叫说，除掉这个人，给我们释放巴拉巴。巴拉巴是因为在城中作乱杀人而入狱的。比拉多再向他们声明愿意释放耶稣，他们却不断地喊叫说，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这人到底做了什么恶事，我在他身上查不出什么该死的罪状，所以我要处罚他，然后把他释放。但是他们更大声地喊叫，要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喊声越来越厉害，比拉多就宣判，照他们的要求，把那个因为作乱杀人而下狱的囚犯释放了，却把耶稣交出来，任凭他们处置。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抓住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基勒乃人西满，把十字架放在他肩上，叫他背着，跟在耶稣的后面。有一大群人跟着耶稣，其中有不少妇女为他捶胸痛哭。耶稣转身对他们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你们不要为我哭，却要为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子女哭，因为日子将到，人要说，那不生育的和那没有怀过胎的，也没有哺养过婴儿的妇人是有福的。那时候人要开始对高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对丘陵说，盖起我们来吧。如果他们对待青绿的树尚且如此，对待枯槁的树又将怎样呢？另外有两个囚犯也被带去，要同耶稣一起处死。他们到了那名叫独楼的地方，就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也钉了那两个犯人一左一右。耶稣说，父啊，宽赦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什么。兵士抽签分了他的衣服，民众站着观看，有些官长们耻笑耶稣说，他救过别人，如果这人真是天主所选立的墨西亚，让他救救自己吧。兵士也戏弄他，把醋递给他喝，说，如果你是犹太人的国王，救救你自己吧。在他头的上方有一块罪状牌，用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写着，这是犹太人的国王。两个跟着耶稣一同被钉的囚犯，有一个侮辱耶稣说，你不是墨西亚吗？救救你自己和我们吧。另外一个却应声责备他说，你同样也是被处死刑的，连天主也不怕吗？我们是罪有应得，因为我们所受的正是我们罪行的报应，但是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他又对耶稣说，耶稣啊，当你将来为王的时候，求你记得我。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
这时大约已是正午，黑暗笼罩了大地，直到下午3点钟，太阳失去了光，圣所的帐幔从中间裂开。耶稣大声呼喊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说完这句话便断了气。百夫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光荣天主说，这人真是异人。那些同来观看的群众看见了这事，都悲伤地垂着胸回去了。所有与耶稣相识的人和那些从加里勒亚跟随他来的妇人，都站在远处观看这些事。
这个就是今天弥撒当中所有的读经跟福音的部分，尤其福音的部分呢，各位如果看过那部影片《受难记》啊，就应该是非常能够有深切的体会。而且在《受难记》里面，我觉得最让我这个感觉很沉重的，就是那一边一边下来看到耶稣身上的皮开肉绽的那个情形呢，真的是过去是想象不到的那种痛苦，现在亲眼所见了。虽然它只是个电影啊，但是它是那么样的写实的一个状况之下，真的会觉得说，那如果打在自己身上，打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怎么样？耶稣怎么能忍得了？我们又能怎么忍得了呢？而耶稣是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过。
这一段的因你看这么长啊，虽然没有写的很详细的路途的经过，可是我们知道说，耶稣接受这个苦难的时候，他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做心理准备？在40天祈祷的时候，在旷野祈祷，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因为有这种心理的准备，经过磨练、饥饿、孤独、哀求、祈祷，抱着必死的决心才开始传教。所以说他认清自己该走的路。那么因此当时这个士兵要拿醋给他喝的时候，本来里面醋里面含有那个木药，是一种麻醉的。这个麻醉并不是说要减轻病人痛苦，而是说让他处理这个死人的是罪犯的时候比较容易一点的。耶稣拒绝了，他没喝这个酒。那可见说他不借用任何减轻自己肉体的痛苦，而用真实的承受痛苦来为众人赎罪。虽然他在临死的时候还喊啊，说天主啊，为什么要舍弃我？那这句话也有人当时就想说，耶稣怎么最后还讲的这种话？那信心那不够吗？但是人们晓得，因为他本身没有罪，有罪的是我们呢。那耶稣这句话呢，是站在他跟我们同事兄弟的辈分上来讲说，替我们跟天主说的，为什么舍弃我？那无形中间说，他是我们的兄长，领导我们。他如果死完了，我们是不是变成很孤独的人了？所以这句由这里去看，那么耶稣所受的痛苦我们可以隐约看见了。那你看看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去看啊，大家拿着橄榄枝啊，挥舞啊，那这些后来受的鞭打、刺冠都跟数字相关的，是在荣誉的过程中间已经隐含的罪恶的刑罚在里面了。所以他选择了驴子不选择马。应该进耶路撒冷，如果是一个凯旋的君王的话，用战马回来才是凯旋。
骑着大马。
他骑着驴子，对不对？和平、贫困啊，这种的官司。所以由他进城，由圣之主日里面，我们就隐隐的呈现出来耶稣将来所走的一条艰苦的路线。但是艰苦的路线这份力量从哪里来？从我们第一周里面耶稣说在这40年的 接受试探苦练那个地方就开始了、嗯、接受过考验以后他才开始有传教的力量。所以我们如果说现在回顾到第一周的时候啊，就是第一周的很奇怪，第一周的三年的福音都是选择同样的故事啊，就是耶稣接受魔鬼试探的故事、嗯、啊，那也就是说有的准备必死的心完成了任务，所以他没有任何的哀哭，最后还是告诉了要宽恕他们。那么至于这边所写的天昏地暗啊，战末破裂了、嗯、那是什么，是说已经天怒了，
人怨了、啊、
所以待到这里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感伤的事情就自然涌出来了。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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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其实像这种讲到这种天昏地暗呢，我就想到最近我们所看到的所发生的一些这个在世界上各地发生的什么海啸啦、地震啦、
啊、
等等。
之前啊、
智利的啦、这个
的啦、
等等。
然后我们大陆地区也发生过几次、
嗯对对对。那这些呢，我们不要很泛泛的跟他说，哎，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想到说，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已经触怒了？我们不是迷信呢、啊，是不是触怒了天？所原本给我们这个生存的地球的主要意义在哪个地方？我们对这个我们所生长的这个地球，我们所依赖的这个地球，我们爱护它了没有？我们是不是尽其所能的在破坏它？不管是能源的挖掘了、挖石油了、挖煤矿了，是不是都在这在在的都在伤害这块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土地？
好，这个就切到我们这个是在试训期里面我们所要做的。那就什么守灾
环保
环保、嗯、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刻苦的生活，
嗯，
如果说我们早就能够本着这个经典告诉我们的做过刻苦的生活啊，做守灾的生活的话呢，今天的地球不是这样，
一定不是这样的
啊、
嗯、其实、啊、
那是我们可以共处的很好融合的，
嗯，
那现在说人跟天在竞争，
对
啊，那这比盖高塔的时候更干预天主的路。
嗯，
对。
之前那个教宗若望保禄十六，
嗯，
就是保禄十六啊、嗯，他也曾经提醒过我们，嗯、他说我们在守斋祈祷当中，在今年的四旬期，他写的文告当中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呢、哦，
嗯，
要我们为了环保，
嗯，
守斋不吃肉，
嗯。嗯，
这看起来好像环保吃肉好像两个不太搭嘎的事情啊、
嗯、
可是因为肉的消耗量越大，
嗯，
它对整个地球的污染
嗯
就更行严重，
因为我们要从畜牧的源头开始讲起，
对，
这非常大的一个破坏，
对，所以呢
对水对于这个植物等等都是很大的破坏，
对对对，所以教宗呢很直接的啊、
嗯、
点出就是请大家守斋的时候、
嗯、
完全不吃肉，
嗯，
那当然这个中间呢刚好对东方的人来讲，越南也好啊、
嗯、
中国也好啊，都刚好是在过年的期间、
嗯、
年节期间经常四旬期
会
碰到年节的时间啊、
嗯嗯、
那教宗也特别做了一些宽勉，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本堂神父、啊、讲得非常好，他说教宗体恤我们啊，知道我们民间信仰啊，为了让我们和家人更能够融合，但是呢是可以不守斋，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守斋，
守斋，对，
而且呢我觉得
嗯，
在我自己的经验当中呢、嗯、像我们今年我们一家人一起过除夕夜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一方面欢庆，
嗯，
而在食物的准备上呢
嗯，
我们就尽量避免有鱼肉啊这些啊、嗯、虽然我们知道比方说我们祭祖的时候按照越南或者是东方的习惯啊、
嗯、
会有药肉，但是呢逐渐的我们也以鲜花素果来代替了啊，
嗯嗯，
所以也要提醒在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其实守斋并不一定就是和我们的民间礼节呢相冲突的啊、
嗯、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比较清淡的食物啊做得非常的可口，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本事啊、
嗯、
这样呢也可以让我们在一家人共同和乐相处的同时，也能够 更发显现出一个基督徒对整个地球付出了全部的爱，我想这个是可以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的。
对，教会对于这个事情是宽免的，但是我们必须勉励的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去做到的事情啊。那我刚才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圣枝从什么时候变成我们现在所拿的这个不是橄榄枝的圣枝了？是不是因为各地的环境不同，所以我们象征性的拿了就可以了？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拿的都是铁树的树枝，
对，
现在都是那种现在都是椰子树的树枝了。
好，那其实也很容易解释啊，就是在四世纪的时候啊，因为这个毕竟是从耶路撒冷那边来的啊，那耶路撒冷那边是个沙漠，所以铁树那些那样的植物在那里很容易生长。可是对亚洲地区或者热带地区啊，那是无法生长的东西。但是为了表达同样的礼仪，我不可能每次都进口甚至到各地去。因此呢，在九世纪的时候啊，就同意各地的教会，只要保持礼仪原有的严肃性就可以了。所以呢，任何一种树枝都可以作为圣枝的一种。
这个解释是完全能被接受的啊。所以各位，您也不要怀疑说，哎，为什么过去我拿的是铁树的，为什么现在拿了变成椰子树了？好，那个在整个的这个受难圣周来讲啊，这个是开始啊，这后面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每个人记住了，记住了。刚才丽莎说了，这是守斋的一周，这是守斋的一周啊。那么，老爸还要提醒我们的话哦，待会儿我们就来听老爸的话。
老爸的话。
我们研读了整部的圣经，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在圣经里面绝对反对我们过奢侈的生活，一直强调我们过清贫的生活。在现在的医学报道上，吃清淡的东西比吃高贵的那深海的东西或者是肉的类的这些东西对身体更有益。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身体，为了拯救我们的地球，丽莎讲了很多道理，我们跟大家都共同的去思考一下啊，改变生活饮食的习惯，对于世界的人有帮助，对自己更有帮助。利用这个守斋的时期，我们好好的继续下去吧。